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所敬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在这几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你使同工们在你面前有这么同心协力的心。虽然是第一次办这样的一个聚会，且每一个人愿意尽上他们的能力，我们也深信这过程你给他们有智慧。虽然这个过程我们难免有时跌跌撞撞，但是我们从当中却能够经历神实在的恩典，为此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主你，因为你是恩典保守我们，不单单使我们能够有所策划，又使我们能够真实能够来到这里，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在这里建立，又能够使我们有团契，又使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圣经的真道有所学习，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你使我们在这里所住的这几天里面，我们无论在饮食方面，无论在我们的活动方面，无论在我们各方面我们所应当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使我们有机会一方面享受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在恩典中又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美食，你又使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有这么好的交通，你又使我们有一些在忙碌当中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有所休息。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又使我们能够集合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能够彼此有交通。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清晨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思念或是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没有跟我们在一起的，无论他们在新加坡或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典看顾他们，如同你看顾我们一样，就使他们在各自的教会，他们也同样的能够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所交通，并且能够在你的圣教会的当中，当他们来到你面前朝见你的时候，求主把他们的心提升到天上你宝座的面前，就是我们能够身心灵一起来向你俯伏敬拜。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你，今天早上使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再一次能够从你自己圣经的话语能够有所学习，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也求主确实的赐下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为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使我们对你自己圣经话语能够敞开的时候，又使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带领当中，我们就能够有所得着，能够有所成长。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一段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接着祷告再次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自己圣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再次向主你祷告，使我们在这里能够经历圣灵赐下智慧的经历，使我们能够经历圣灵改变人思想的经历，使我们能够经历圣灵给人有把我们所认识的正道落实在生活中的能力。你仆人也向主祷告，求主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几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使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所学习。我们第一天学习到有关于从圣经怎样看这个家庭，特别我们重点把它放在怎样看家庭里面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第二堂 就有机会来思想圣经的婚姻观。特别我们从创世纪来看到神在设立这个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含义，乃是使我们能够透过婚姻能够相遇啊，我们这个基督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对婚姻的看法能够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单单只是一个男一个女的结合，更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透过这个婚姻的关系来去了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昨天下午也有机会看家庭里面其他层面的关系，特别我们看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家庭里面无论哪一层关系，一个最关键性的一定是要把神当为首位，只有透过神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夫妻关系，只有透过神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父子关系，只有透过神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子跟父的关系，只有透过神我们能够建立真实的正确的婆媳之间的关系。今天早上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这个时候呢，要对于我们这几天所做的总结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确实呢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这个第六节开始看到第十五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来念。这里圣经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保罗在这里特别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句，就是呢，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我们是与上帝同工，或是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保罗其实呢，在这里给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的建造，在我们教会中的侍奉，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保罗特别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是一个叫生命成长的事工。而在这个事工里面，除非我们先对我们自己有所认知，我们不可能侍奉的好。那保罗在这里叫我们要怎样认识我们自己呢？特别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要怎样的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或是说反过来，我们怎样对我们所侍奉的神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呢？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说 唯有上帝叫它生长，因此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这保罗在这里所提的那个栽种的跟那个浇灌的算不得什么，除非我们先认知这两个保罗所称为算不得什么的人物，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否则我们对这里呢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所要产生的那种很大的一个的提醒跟力量。当保罗在这里说我栽种了，那我就是保罗，保罗说我算不得什么，其实呢这个说他算不得什么的保罗到底是怎样一个的保罗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2章，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我这里给大家从第三节来念一下。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是当时一个大师叫加玛列，在他的门下，保罗受了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的一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些训练。那如果你再看腓立比书，请大家看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看起。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从这两处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呢，这自称为算不得什么的保罗，其实呢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保罗有两样的东西，一种是他生来的优越，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不是保罗所选择的，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的优越。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生在这个以色列族第一位的这个所谓的君王扫罗的那个的支派，我是父母亲严谨遵守希伯来人的规条，第八天受割礼的。那这一些呢，是保罗足以能够感到骄傲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优越。那保罗还有后天的自己努力的这个成果，他说就律法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我是完全遵行这个律法的。而且保罗呢，他属于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门生。我如果告诉你说我是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在当时啊，要在马来亚大学毕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这个事情。那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有一个 MBA 是马大的，我讲完之后呢，旁边告诉我有一个 MBA 是哈佛的，你马上能够听到这两个很大的天天之别了。你马大算的老几啊，在整个这个世界大学的排名可能已经排在200名之外了。 OK， 那么哈佛呢可以说年年排第一。如果你要谈这个这个 MBA 的话，哈佛、Stanford、Chicago 啊，这是三所呢在这个世界里排这个MBA 呢可以说是最顶尖的这个大学啊。那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你说你是马大的这个 MBA， 他说我是哈佛，你马上说对不起，你大概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这是保罗。保罗是当时的大师加玛列门下所训练出来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的法利赛。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杰出的法利赛人，可以说他是从先天的优越，后天自己努力的成果，从任何的层面来说，在人的眼光当中都是非常的杰出的佼佼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保罗，他说呢，我算不得什么。另外一个保罗说是浇灌的，他也算不得什么的。请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就能够认识这个亚波罗是怎样的一个的人物。亚波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他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讲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这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既有能力拨导犹太人，迎证明耶稣是基督。你看这保罗称为算不得什么，乃是这个浇灌的这一个的亚波罗，其实呢，圣经说他是既有学问的，他是自己会讲到的，而且呢，他能够按照圣经分解，把圣经讲的头头是道，并且能够借此来反驳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两号的人物，一个是保罗，一个是亚波罗。但是呢，保罗在提到有关于在教会的侍奉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保罗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能够认知他所侍奉者是天地的主宰的话，他就能够真晓得无论他有多大的才干，无论他有多大的学问，在天地主宰的面前他算不得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我没有清楚的认知，以为我不错了，以为说在这个教会跟其他人相比较，我是相当拔萃的一个人，或者在更大的一个的这个范围相比较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在整个东南亚还有几个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对自我没有清楚的认知，乃是说因为他对他所侍奉的对象没有清楚的认知。除非我再说，除非你的神观是对的，否则你的侍奉观不可能对。除非你能够真的认知这位神是谁，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看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呢，你们新加坡的这个总理啊，说哎，你好不好来到我身边里做我的政治秘书？那时你就会重新再说，哎，我够格吗？因为你想要做一个总理的这个私人秘书，你总要有一点的这个嘛，三两下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三两下，你敢说好我就去啊？我告诉你，这个无知啊。所以因此呢，当如果是总理署里面呢，他发一封信来邀请你做他的这个政治秘书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想一下，到底我够不够格？我告诉你，那只不过是什么总理吧。如果你真的能够认知你所侍奉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又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耶和华神的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说你在神的面前真的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那个我们所侍奉的对象的认知能够清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侍奉得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要侍奉的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起点乃是对自我的认知以及什么对侍奉对象的认知。否则呢，我们常常会站着或是会在这个我们所侍奉的岗位上以为我们是在教会来帮忙神的。其实不是我们帮忙，是神给我们机会。你想这么多的人，只有你能够侍奉。我真的能够很深的感受到，当我在这个做少年人这个时候，我的老牧师他从怡保调到我们教会来这个时候，我一开始就跟他采取对立， 因为呢，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人家写很多的这个匿名信，说这个牧师怎样不好，怎样不好，怎样的这个羞红等等不好。所以我们年轻吗？耳朵轻吗？所以很容易听信人吗？所以一开始他进来就对他反感，就对他采取一个非常的这个抗拒的那种的这个心态。所以有一天，当这个牧师在这个星期四祷告会讲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说：“李建南，今天如果神拿一把扫把给叫你把这个教堂扫一下，结果呢，他说我才不要了。他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说我为什么要扫？我告诉你，第三次的时候，神说这把扫把你不要，对不对？很多人等着要，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你能够扫教堂。这把扫把我交给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教堂把它打理成整洁。所以不是神需要我们，是神给我们机会。如果你小心念约翰福音书第六章谈到有关于这个五饼二鱼的那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想你需要打开来看，请看一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讲到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这件事情。我给你看第五节开始，约翰福音书第六章的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什么原知道要怎样行。圣经讲得很清楚，一方面他是在试验腓力的信心，一方面是要给他们机会。我们从哪里买这么多的饼来喂饱这五千人？主耶稣问这话本来是要试验腓力，我告诉你也是要给他们机会，因为他原知道怎么做。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原知道怎么做，他也有做的能力。因此呢，这很明显的他是要给他们什么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在这里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栽种的和栽种的都算不得什么，这表示呢保罗非常清楚认知他自己是谁，他更加能够认知说他所侍奉的是谁。所以因此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侍奉工作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所要认知的是我是谁，我所侍奉的是谁。因为只有这方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起点。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又常常在侍奉的这个时候呢，抱着一个错的心态，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是在帮助自己。不是的，亲爱弟兄姐妹，乃是神给我们机会。难道保罗在这里呢，他也这样来告诉我们，他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上帝叫他生长。你看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三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所谓的比喻，我栽种亚波罗浇灌，神叫他什么生长。因为保罗很清楚的认知，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侍奉乃是一个生命的侍奉。在这个生命的侍奉，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能够撒种，我们只能够浇灌。真正叫它生长的不是你，不是我，是神。我常常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有人邀请你做布道会的这个时候呢，你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的把那篇信息把它准备了，好好给他讲解，到最后呢，真正叫人信主的不是你，是圣灵。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肯定所做的这个生命的工作，这个生命的工作不是靠做财力，不是靠做势力，乃是唯独靠来万军之耶和华才能什么，才能成事。我想那个认知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因为我们切切实实的是在做一个叫生命成长的工作。如果我们甚至到所做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工作，我们最多好像保罗说我们只能够撒种，保罗说我栽种了，然后有需要有人去 浇灌，但到最后呢，能够使这个生命成长的不是你，不是我，是神。我想这是个非常正确的认知，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生命的侍奉如果没有清楚的认知的话，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以为说是因为我，别人能够信主。如果有一天你在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呢，结果呢，你说今天如果要信主人举手，很多人举手，你洋洋得意，你看我口才多好，你看我辩才多好，你看我学问多深，以致呢人听了我讲道他就信主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样会篡夺神的荣耀，或是我们如果不清楚晓得叫生命成长乃是主的话，我们可能在呼召这个时候，结果没有人接受之后，我们就感到灰心了。我们会好像这个挪亚啊，挪亚当挪亚传福音传了120年，这个时候呢，只不过是只有他们三个孩子、三个媳妇、将跟一对老的8个人，所以人家说船是舟八口嘛，这种解经是最差劲的解经，因为呢。圣经根本不是用中文写的，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所以那里是没有舟八口的。所以呢，你如果啊没有这个充足的认知，说这个生命的工作完全是出于神的话，可能会因为你传福音传了很久，或是你为一个人祷告祷了很久，结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你感到非常灰心。所以如果那整个事工的中心是我们自己，或许会因为有成绩我们感到骄傲，篡夺神与荣耀，或许我们因为没有成绩我们就感到灰心伤胆失志。我一直记得我听过这个唐崇荣牧师他一个讲道里面的一个点，他讲过一句话，我想这句话能够给我们很大的记忆。他的不是因果效定中心，乃因中心见果效。不要因为那个果效来界定说我们要中心不中心，看到有果效我们就感到高兴，看到没有果效我们就感到灰心。不是以果效来定中心，乃是因为我们有中心，结果呢见到果效。不因果效定中心，乃因中心见果效。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认知，他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唯有上帝教他什么生长。因为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侍奉是一种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最终极的工作者是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同工。保罗在这里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他说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当保罗说无论浇灌的无论这个栽种的都是一样，一方面表示说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同一个性质的侍奉，都是什么生命的侍奉，这是第一点。在性质上呢，他的无论浇灌的无论栽种的都是一样。第二个层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无论栽种的无论浇灌的都是一样，表示说在神面前一样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呢也常常会把自己的恩赐看作是教会最重要的，这确实是如此啊。我们如果会比较唱歌一点点，我们在教会如果参加诗班，我们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参加诗班。我们常常以我们的恩赐作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才叫有恩赐，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在这方面的侍奉才是真侍奉。所以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恩赐作为出发点，以为说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我这样呢，他才叫做侍奉。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的无论栽种无论浇灌的都是一样，这一样里面一方面指他的侍奉的本质一样的，都是在侍奉神，都是生命的侍奉，也告诉我们说所有恩赐在神的眼光来看都一样重要。我能够很深的有这个感受， 我们一般上呢，在这个打字在键盘上，这个时候我们以为说 A E I O U 最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是 vowel 嘛。你没有 vowel， 你发什么声音？啊？如果没有我这个 vowel 哈、啊，你 J 跟 T 发什么声音？你告诉怎么读？要一个 E 吗 ？J E G J 吗？啊，如果没有这个 E 的话，你 J 跟 T 发什么声音？因此，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 vowel 是在键盘里面最重要的。有一次呢，当我在用我的电脑在打一个音乐的时候，发现我的键盘出错误了。这个键盘出错误呢，它的 systemic 的这个 error， 它是1234，然后个 V， 然后一个应该是个 S， 然后个 F。如果你查键盘的话，它是刚好斜下来的那几个字错误，不是 random 的。OK， 这是 systemic 的一个的 error。那么呢，当我发现了这个 V 跟这个 S 跟这个 F 跟这个 4 不见了，这个时候我在打字的这个时候呢 ，OK， 对不起，还有一个 L，OK，、okay? 那我就打 I cannot write much， 因为那个 R 不对了，那个 R 没有了。如果没有记错啊，是 V R F 还有一个的T， 那你查键盘一下，我忘记了 ，OK。那么我就发现了，当我打这个字的这个时候呢 ，I cannot write much， 本来是 write 嘛 ，R 在那边的，但是那个 R 不见了 ，OK， 啊、my compute 应该是 computer 嘛 ，OK， 那个 R 也不见了 ，my compute has problem， 因为那个 R 不见 ，P O B L E M 嘛，没有 R 嘛 ，OK， 我就发现原来呢，那个 consonant 也是很重要，不是单单 vowel 重要。老师讲键盘每一个字母都重要，所以我才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呢，每一样恩赐都重要。你不要以为站在讲台的那个最重要，如果今天早上呢没有人把这个椅子都排好了，其实呢我还没有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要叫他们把这个讲台摆来，为什么我要站在讲台上？我今天是没有用这个白板，也不会走来走去，今天我要用这个讲台来这个讲。但我感谢主，我一进来的时候都排好了，而且是按照我所想象的这个排。因为呢，我认为说，如果把这个讲台排好了，那么我待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站在讲台好好的讲。所以你看，因为今天主日中班了，所以我也是什么打个领带，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比较一个好的正规的一个主日崇拜。所以我在想象的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排了。如果大家都以为说只有站讲台的最重要，那些排椅子的不重要，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好好敬拜。因此每一样的恩赐在神的面前看来都是什么，都是重要。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那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无论栽种的无论浇灌的，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里首先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列出来，基督徒到了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会再为这个得救不得救的这件事情受审判，但是我们有工作的审判。因为这整个工作的审判要谈到什么奖赏的这个问题。所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在神的面前得自己的赏赐。既然有赏赐，表示说一定有惩罚，因此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既然有赏赐，表示什么？也有惩罚，有亏损。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一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很多时候工作感到非常，在侍奉上感到非常灰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就会什么埋怨，也是会垂头丧气。我们也有时会为别人在教会里面没有好好侍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到愤愤不平，或是有时我们会为我们的侍奉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知道呢，会感到非常灰心。人都是这样的，很希望别人在我面前讲几句好话，那几句好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一个什么兴奋剂。 我相信呢，我们这整几个月来，这个筹委会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已经付上了，在昨天那几句话里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了。就说我们再付上多大，我们感到值得。为什么？因为有人欣赏，有人感恩，有人觉得我们做的是确确实实的，对这整个这个机会呢有很大的帮助跟贡献。所以那几句称赞的话，我告诉你，对那些筹委会的人来讲呢，是非常大的帮助跟鼓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讲几句话 OK 就是这样过去，在人性里面是产生很大的记忆。相反的来说，我们这些做侍奉的做到非常这个劳苦的这个时候，结果呢没有人欣赏，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就感到灰心。但是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在神的面前得赏赐的时候，所以无论人知道不知道，无论人欣赏不欣赏，重要的是什么？神才是最终的裁判者。人几句的欣赏的话，几句赞赏的话，算不得什么。只有当神他给我们的工作的评估有价值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才永恒的真价值。这也就是主耶稣对那个为他打破玉瓶香膏的玛利亚所说的，不要难为这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凡无论在哪里传福音的，都要什么？是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你看人在讲千句的赞美的话，抵不过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都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什么纪念。福音一直传来的嘛，一直传传到主来呀，无论传到哪里都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你讲主耶稣基督一肯定的这个时候，我们侍奉就有永恒的真价值。这是呢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既然说我们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神自己的赏赐，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户口。到底你在天上那个户口你所寄存的是或多或少，亲爱弟兄姐妹，那是归于你的账上，那是归于你自己的账，别人不能够为你加添什么呢？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存进去的。因为个人要按照什么？自己的功夫的奖赏。最后呢，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请你看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显露，因为那些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建筑商的发展业的这个企业家，一生里面呢在这个发展商里面呢这个劳劳碌碌，结果呢他认为说他年纪已经大了，他应该收盘了。他的手下有两个的这个工头，跟着他非常的久了，所以当他要这个收盘这个时候，就把这两个工头叫来，他说了，我非常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跟着我身边，那在我的事业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帮助，如今呢我要收盘了，我要给你们最后一个任务，就吩咐这两个工头各自的建两所大的这个洋房，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一个任务。这个 A 就想，我这个老板呢多年来我跟他，他对我真的是很好，所以这既然是老板给我最后的一份的这个工作，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好好做起来。 所以他是非常的用心，把这个老板给他最后的一份的这个工作呢，去尽心尽力的要把它做好，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他能够好好服侍他老板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工头 B 呢，他是想，哇，这个老板就要收盘了，我告诉你，如果不再敲他一把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当他接到这个老板这个消息说他是最后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盘算了，他说我要怎样在最后的这份工程刮他一笔，偷工减料。所以结果这两个人就分头去把老板所给他最后一份工作把他做的这个时候呢，经过了六个月之后，这个老板就把这两个工头把他叫来了，他说我吩咐你们做的那要建案两栋洋房，建得怎么样呢？ A 就把这个老板带到他所为他做了这最后一份的工作，老板看得非常满意，因为这一个的这个洋房建得非常的这个结实。第二个也把他带到那边去看他的工程，这个时候呢，老板一句话也没有说。结果两个人回到这个 office 的时候，老板说我谢谢你们多年来跟着我啊，以致呢能够在我的事业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六个月之前我把这最后一份工作给你们建这两栋房子，这是我要送给你们的，这是我要送给你们的。我告诉你，那个 B 懊悔得不得了，你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在这已经立下的根基来建造，我告诉你，将来那最后的果效是你自己的。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别人用金银宝石，哎呀，我敷衍敷衍用草木合金，何必用金银宝石呢？花费这么多宝贵的这个财物呢，我不如那个神来自己用。但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呢，当那一个你所用草木禾秸去建造的那栋房子是你自己的，你懊悔已经来不及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个人生命的建造，我们切切实实要踏踏实实的来做建造的功夫，因为将来那栋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够跟众弟兄姊妹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圣所来朝见你。我们感谢你，求主把你的道刻铭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在你的道上能够有所长进。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所听的道放在主的手里面，当人生灵停止的时候，圣灵跟道继续不断的动工。祷告奉主的名，阿门。